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三年冤狱，河南李杰又被网判五年；湖北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广东法轮功学员潘培德被网判三年；一家人屡遭迫害，汕头市蔡玉长再次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太康县法轮功学员李杰先生2020年5月29号到乡下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关押诬告，最近被法院网判五年。李杰50多岁，是太康县回族小学教师，在1999年法轮功开始遭到中共无端打压后，李杰坚信真善忍，修心向善。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李杰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2011年10月，李杰在发放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政法委副书记赵庆明指使国保警察绑架，被诬判三年。在看守所期间，李杰遭受刑讯逼供，被警察刘来全及犯人毒打至吐血，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在郑州监狱被关押期间，李杰被犯人李志军等人拖到厕所毒打致昏死，几个恶人拖着李杰的手脚将他抬到小号。狱警说李杰是装死，用高压电棍电击他，并给他戴上死刑犯戴的镣铐。事后狱警对这几个毒打李杰的罪犯给予了奖赏。2020年5月29号，李杰和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乡下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太康郡母口镇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太康看守所。最近中共法院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李杰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张荆州先生和77岁的少莲老太太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12月17号，张金州被诬判六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少莲被诬判三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张金州今年61岁，湖北省荆州市金龙集团公司员工。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金州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两次，被诬判一次，累计被关押八年。2019年8月27号，荆州市公安局指使沙市开发区公安局伙同辽源派出所十几个警察绑架了张金州与少莲，并非法抄家，抢走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张金州、少莲被关押在荆州西门看守所。2020年9月21号，张金州、少莲被非法庭审，公诉人是蔡灿、王康，审判长陈安华，审判员李江龙，陪审员姚守东，法官助理郑文华，书记员王雅群。2020年12月17号，张金州和少莲分别被诬判六年和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6号，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潘培德先生在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2020年12月17号，潘培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网判三年。潘培德今年64岁，是退休工人，也是当地民众公认的好人。2019年9月16号，警察冒充送快递的人骗潘培德开了家门。八个警察对潘培德实施绑架抄家，并将潘培德劫持到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审讯，期间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第二天，潘培德被劫持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关押。9月18号，家属收到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对潘培德的非法刑事拘留通知书。潘培德的两个儿子不明白父亲这么好，怎么会被警察抓了呢？于是到小区物业管理处找负责人，要求看抓捕录像，了解是谁绑架了他的父亲。物业管理人说， 从楼道进你们家的录像被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强行删掉了。2020年1月底，潘培德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高金生诬告到茂南区法院。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是柯学军。2020年11月24号，潘培德被非法庭审。经过一年多的关押迫害，潘培德身体状况很差，走路必须他人搀扶。2020年12月17号，潘培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枉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0号，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轮功学员年近七旬的蔡玉长女士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汕头市龙湖区外沙机场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据悉，蔡玉长现被非法关押在陀浦看守所。蔡玉长原本拥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大儿子经营一间服装店，二儿子任职于汕头市中级法院，小女儿在广州市从事翻译工作。一家人除了蔡玉长的丈夫为修炼法轮功外，其余四人都修炼。修炼法轮功之后，一家人身心受益，其乐融融。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蔡玉长家从此家无宁日。公安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及村委会对蔡玉长一家不断骚扰和恐吓，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被分别送到劳教所和精神病院。蔡玉长也多次被关入洗脑班并被判刑。蔡玉长为修炼法轮功的丈夫承受不住无休止的威胁和打击，含冤离世。蔡玉长的大儿子谢纯泽修炼法轮功前因为疾病缠身而未能参加高考，身心备受煎熬。修炼法轮功之后，他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他同时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生命重获新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修炼证实法轮大法好，谢纯泽在广东三水劳教所被折磨得九死一生。蔡玉长的二儿子谢纯峰1996年毕业于广东省中山大学法律系，任汕头市中级法院刑二庭书记员。修炼法轮功后，他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工作上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获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99年8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刚开始，为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谢纯峰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所在单位汕头市中级法院截回，非法软禁并进行洗脑迫害。谢纯峰被关到汕头大学精神病院，并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致使他的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反应，脖梗不能自我控制，头部向左侧歪斜，眼睛黄浊，整天昏沉欲睡。谢纯峰这个品学兼优、理性善良的好人硬生生被当作精神病人，非法关押在汕头大学精神病院，迫害长达九个月。蔡玉长的小女儿谢纯瑶在广州从事翻译工作，她目睹两位哥哥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她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了身心折磨。现在蔡玉长又被绑架，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只是因为蔡玉长一家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迎新年，台湾屏东县法轮功学员给师父拜年谢师恩； 美国媒体指出，中国儿童正遭受宗教信仰迫害。英国政要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受迫害。2020年12月13日，台湾屏东县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六堆客家文化园区，手持法轮大法好横幅，怀着对李洪志师尊的无比崇敬与感恩，双手合十，高声齐颂：台湾屏东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向师父表达感恩之意。随后，法轮功学员以优美的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多年来，屏东县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利用各种方式接触有缘人，传播真相，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尤其在每个周末的下午，法轮功学员都会在人潮流量比较多的屏东公园周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许多民众阅读资料了解真相后，纷纷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年，福泽四海，给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至今已有超过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学练法轮功。真善忍法理，使修炼者道德回升，身体健康，重获新生，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师父让自己在这部高德大法中修炼，身心受益，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父母因信仰被中共绑架后，他们的孩子们遭受极大的苦难。美国《每日信号》新闻网12月15日刊登文章说，美国国务院于12月7日将中国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为中共系统的持续不断的侵犯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文章说，中共迫害宗教信仰团体，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将维吾尔人关押在新疆集中营，中共还破坏教堂，逮捕和恐吓家庭教会成员。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委员会会议期间，禧年运动举办了一个会议，会议曝光了不为人知的中国儿童遭受的宗教信仰迫害，揭露了中共完全没有履行其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条约义务。父母因信仰被中共突然抓捕和监禁后，他们的孩子遭受极大的苦难，这与中共为获得人权理事会席位而向联合国承诺的以孩子为优先的诺言背道而驰，中共的行为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回忆说，由于父亲长期被关押，他的童年时光里几乎没有父亲的身影。他说，我的父亲因信仰而被送进监狱，他后来死在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只见过我父亲两次，第一次是我7岁时，我在监狱里见到了父亲，他很消瘦，父亲见到我很高兴，他想拥抱我。尽管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但对我来说，父亲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拥抱过他，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即使在学校，孩子们也无法免遭迫害。中国的基督教儿童在讲到他们的经历时，回忆起在课堂上老师告诉他们，宗教信仰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些学生也因父母被捕而受到欺负，他们被禁止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他们会因为去教堂和参加宗教信仰活动而受到学校的惩罚，他们被迫背诵反宗教信仰和赞成无神论的口号，并被迫签署放弃信仰的文件。还有一个叫丹山的女孩回忆起被老师欺骗的经历，当时老师欺骗她说，要她签一个参加慈善活动的表格，实际上他发现签的是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表格。根据2018年中国宗教事务修订条例，
中共禁止儿童参加任何宗教信仰活动。2018年9月，中国教育部强迫学生必须通过一项证明其反宗教的考试才能毕业。河南省商丘工学院的行政部门威胁学生，如果他们有宗教信仰，就会被开除。浙江省有两所学校要求300多名学生签署一份表格，声明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对有信仰的学生进行羞辱。在10月5日举办的中共禁止所有儿童拥有信仰的论坛上，传统基金会宗教与公民社会中心主任高慧敏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保障儿童寻求真相的自由，并按照自己的良心生活。2020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由于害怕受到迫害而必须隐瞒他们的信仰，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不能放任中共侵犯儿童的基本自由和寻求真理的权利。近日，数名英国国会议员通过当地居民法轮功学员于明慧了解到他在中国的母亲王梅红女士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纷纷表示同情和关注。王梅红因为对法轮功的信仰，于2020年11月2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遭到哈西派出所绑架和持续拘禁。英国促进国际信仰自由跨党议会组主席、英国民主统一党议员吉姆·香农对王梅红再次被抓捕感到震惊。王女士及其家人在过去21年里的经历是法轮功信仰群体被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一个缩影。香农议员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并愿意提供帮助。英国坎特伯雷市议员罗西·达菲尔德对他所在地居民的家属正在中国遭受信仰迫害表示同情。他说，听到你的家庭所经历的困难，我感到非常难过，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目前达菲尔德议员已经将王梅红女士的案子递交给英国外交部。2020年12月21日，英国政府在回应上议院于2020年12月7日提出的王梅红因法轮功信仰遭到绑架的问题时表示，我们知悉王梅红女士在中国哈尔滨市遭遇绑架的事实，并说英国政府定期向中国当局提出对人权状况的关切，并将继续坚持这样做。我们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因宗教或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群体深表关切。人人都应该享有在不遭受歧视或暴力反对的环境中自由地练习、选择或传播其信仰的人权。王梅红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的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功以后，他道德提升并获得身心健康。自1999年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女士及其家属多次遭到警察的恐吓、骚扰、抄家以及数次关押。2003年，王梅红女士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而被非法判刑11年，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05万。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尊的一路看护》，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1996年，我有幸看了《转法轮》，当时还没有学练功呢，我也不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学大法的。
但我的很多种病就都没了，这也太神奇了。最明显的是脑供血不足症状，每天迷糊嗜睡。当我开始学法后就精神起来了，一天半宿都不困，自己却有点害怕，怎么不困呢？其实是师父给清理身体，让我没有病痛症状，挤睡眠时间多学法。一年后我才开始学练功，每天练一遍，身体轻飘飘的，干多少活也不累，没病没痛，不打针不吃药，这对于常人来说就是天赐鸿福。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学法练功后，以前的病都不治而愈了，都渐渐地开始了解大法。我受益了，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我因为练功疾病都不翼而飞，好多人开始来我家找我，要练功学法。陆续有30多人开始学法练功，为了方便大家一起练功学法，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好多邻居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没有钱请书，我就出资无偿给他们请书，请学法练功磁带，带领大家一起学法练功，每周都参加镇里县城的弘法。因为有法的威力，师父的守护，每个人因为学法练功，跟家人亲戚朋友相处融洽了，吃亏占便宜的不计较了，婆媳夫妻没有矛盾了，身体没有疾病了，全家都受益了。每个学员都见证了大法的奇迹，坚定了修炼大法，我们也全家开始修炼。我丈夫为所有同修来回取送学法资料，担负起辅导员的责任。转眼到了1999年720，邪恶疯狂打压开始了。我们学法点20多人都要去省政府上访护法。由于好多学员家里经济条件特别不好，我就给每个同修发了路费和餐费。我们来到省政府加入了上访群体，一直也没得到答复结果，我们就都被拉到一个学校，后来登记后都被当地去车拉回来了。从此我们就成了邪恶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家成了被重点监视的对象，当地政府派人常驻监视，不让出门，不让上访。九月份我们终于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我和丈夫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当地公安局绑架，邪恶说共产党员不可以练法轮功，我丈夫说那我就退出共产党，当场写了一份退党声明后就被绑架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0天。女儿与同修进京上访后被绑架劳教迫害2年，当地邪恶非法敲诈抄家，像土匪一样到家里打砸抢，拉走一车我家的财物。白天黑夜监视看守我们的警车，每天来回穿梭在村庄，警笛尖叫使整个村子笼罩在恐怖惊吓之中，家家户户人心惶惶。一个来我家买货的邻居被监视我们的人看到刚从我家出去，便去硬说他是练功的，要抓人家，邻居当时就被吓抽了。2002年我做真相资料被绑架，被当地邪恶关押在看守所，进看守所后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第二天狱警领来一个狱医和几个劳动号子，带着灌食的器具奔我而来，我一下跳起来，没让他们摁住，厉声指着他们说，把我家属找来，你们给我签上字，出现后果你们负责。我当时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的能量，当我正念强的时候，邪恶顿时就蔫了，那几个人站那儿半天，好像定住一样，然后说，那我们不管你了。邪恶给我灌食就是想要迫害我， 我按师父说的全盘否定他们，没有让他们得逞。被绑架时，我藏了一本转法轮。在看守所，我和同事的同修一起坚持学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有一句话说，以法为师。当我不知道怎么做时，我就要学法，以法为师。在一次提审中，由于我正念不足，警察看我光着脚在地上站着，两眼盯着我的脚。我当时没意识到自己的念是不正的，心想他要来踩我的脚。那个警察真的就抬起来一只大脚踩在我的脚背上。冬天，警察穿的棉皮鞋在我脚上来回拧了几下，我的脚马上又红又肿。这时恶警又向四周看了看，正好有一个扫把，我又想邪恶要拿它打我。恶警真的是拿起扫把打了我脖子，脖子肿得很粗。我明白了，这一难是我自己求来的，没有否定邪恶的迫害，让邪恶钻了空子。当时还不是每一念都很正，尽管当时没有做好，但是师父还是替弟子承受了。脚背回去后都变成黑色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疼。感恩师父一直的守护。在看守所，有一天晚上睡在地上，突然小腹疼痛难忍，像一把刀子在里面绞，四肢就像散了架子一样，都不好使了，全身动不了。我当时意识到，邪恶在迫害我另外空间的身体。我在心里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来害我，谁也动不了我，求师父救我。不一会儿，我的四肢就都好使了，全身都能动了。我马上坐起来发正念。第二天同样症状刚有一点反应，我马上意识到假象又来了，马上坐起来发正念，一会儿就好了。连着三天正念，假象症状全部清除。我知道是师父化解了我的难，我只承受了一点点，都是师父承受着。还有一次在邪恶黑窝里，突然出现心脏病症状，心跳加快，全身无力，坐都坐不住了，躺在床上一动都动不了。我的第一念，这是假象，来表演的。我心里求师父，我是正法弟子，是李洪志的弟子，谁也不配考验我，不下去就灭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我怎么可能承认呢？我听师父的。那时，如果别人知道这种情况，会向狱警报告的，那狱警就会强行给服大量的药来迫害身体。我没让任何人知道，就是正念除恶。很快症状就消失了。类似的假象还有几次，每一次我都亲身体会师父的看护，都是在师父帮助下弟子正念闯过去的。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一年里，不记得有多少常人跟我学法了。只要进来一个常人，我首先给他介绍法轮功，告诉他做好人走正路，告诉他只有修炼真善忍，生命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小姑娘，因为涉及命案被关押在看守所，跟我学法练功后，奇迹发生，改判了三年，所有常人都感到非常惊奇。同屋很多人看到大法展现的神迹，都开始跟我学法练功。看守所的警察说，你可别再发展学员了。我丝毫不理会他们，助师正法，救度世人，我怎可因身在牢笼就停滞不前。2003年我被送往女子监狱，在黑窝里我开始正念抵制迫害，不带名签，不做奴工。第一次找我谈话的是监狱长，说 你身强力壮的，不在家做点买卖，卖点菜啥的。我是大法弟子，要展现大法弟子的威严。我说，我不是自己打车来的，是被绑架来的。监狱长扭头就走了，边走边说，我不跟你说了。第二次，还是这个监狱长说，你不干活就在这儿白吃饭。我说，我是正实法来的，给我吃什么，我也不感谢你。他扭头就走。我明白了，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正念威力。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过，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一次，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绑在床上受酷刑。我同其他同修商量后，给监狱长写了一封信，要求无条件释放被绑的大法弟子。我说，过年了，你们都回到自己家，全家团圆。我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不能与家人团圆，还被绑在床上。今天过年，如果不释放被吊绑的大法弟子，我们全体绝食不吃饭。早餐就餐时，我们小组没有吃饭，全体在食堂站成一排，用行动制止迫害。早餐过后，监狱长的车开到对面楼，估计与大队长商量对策。中午饭，同样我们在食堂站成一排，没有吃饭，抵制邪恶。晚餐时，我们刚到食堂，就有一个同修跑过来告诉我，不用绝食了，同修被放下来了。我说，不见到同修不相信。狱警让同修把被吊绑的大法弟子领到食堂给我们看。其实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看到了师父法力威严，大家都确认放回来了，大家很受鼓舞，我们放心了。我们心中无比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通过这次，我知道了邪党恶徒做坏事也是胆战心惊的，只要我们正念正行，一定可以铲除邪恶，展现施恩浩荡。有一次，恶人用电棍把同修的头和脸电得像大盆一样大，眼睛都看不见了。在厕所遇见他，被包夹看着，我根本认不出他了。狱警已经下班了。出于对邪恶这种恶行的愤怒，我一个晚上写了一篇关于同修被迫害的事实。第二天早上，狱警一上班，我就准备去大队长办公室送抗议真相信。我们宿舍一共20多人，还有10几个常人，饭都打好了，一个也没有动筷的。谁也没吃饭，都在为我担心，因为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迫害，经常能在走廊闻到糊味儿，听到电棍的滋啦啦的声音，很恐怖，所以很多人的心都是悬起来的。可是我们不惧怕邪恶，大法弟子被迫害，我一定坚决抵制。有师在，有法在，师父给了我大法的威力。到办公室后，很多狱警都上班了。我大声说，你们是人性全无，如同日本鬼子在残害中国人。以前是在电影里看到如何迫害中国人，可今天我亲眼看到的共产党在残害自己国民。我正义正言揭露邪恶，恶警队长哄骗似的一把搂过我说，哎呀，他要是像你一样，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我们给他喝糖水了，没事了。这件事我正念正行，激怒了直接管我们的恶警，他把我叫到管教室，暴跳如雷，魔性大发，手握一根短棍，示威似的到处摔。意思是， 你看看这是什么，想让我怕这个东西，让我恐惧。我刚开始不知道这是电棍，后来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在用电棍吓唬我。我心念很正，他敢电我，我就反电他，恶警真的就不敢了。当我们自己正念很强时，师父真的为我们做主，感恩师父一直守护。当我回到寝室时，满屋人为我高兴，特别那些常人，他们都担心我被迫害。通过这次，他们知道真正有大法威力在，把魔销毁了。从那以后，他们非常敬重大法。那年我把自己的环境开创得很宽松，不参加任何劳动。其他人劳动时，我和同修就在旁边的一个小屋里看书学法。有一个狱警听常人说，我们每天回到宿舍也看书。那个狱警让常人问问我们看的是什么书，可不可以给他看看。后来同修手抄了一本《红影》给他看。七年后，听说第八大队迫害大法弟子非常严重，和同修商量后，我们决定必须在邪恶的老窝清除邪恶，不能让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马上共同行动，没有横幅，我们就用16开白纸拼上，写下反迫害标语。在监狱500多人同时在食堂就餐时，带领大法弟子打标语抵制邪恶，展现大法威严。一共八个人站成一排，手持标语。狱警看我们打出的标语，顿时惊慌失措。狱政科连忙拉来了一车狱警，气急败坏，疯狂抽打捆绑我们。我不配合，六七个狱警来抓我抬我。混乱中，屋里的东西全部被掀翻。后来我被狱警抬进小号，锁在墙上。在小号里被邪恶迫害时，我两只手横着被靠在墙上，两脚被恶警锁在地环上，下面是厕所，晚上就在厕所边上睡觉，一只手靠在地环上，就在地上睡。冬天的小号阴冷刺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非常残暴。我被吊在小号几天后，又被靠在抻床上迫害。十多天后，两只胳膊肌肉和筋已经僵硬了，邪恶采取多种花样骗术迫使我屈服，强压胳膊往回弯，加剧折磨我，抽搐的疼痛难忍。恶警狰狞狂笑，说是给赎金。为了达到邪恶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对我残害，身体受到致命摧残，罄竹难书。危难中，我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我就背法。可是想接触到新经文，难之又难。一次在传经文时，被包夹发现后举报，狱警把我吊在小号，调查经文来源，因为我绝不出卖同修。第三天，他们想让我屈服，恶警把我四肢绑在床铺四角支架上吊起来，把床板抽出去，用被子捂住我，让刑事犯在上面强压着我，整整吊了我一宿。这样把我撑在床上15天后，将我的脚腕和手腕勒掉了皮，手脚全肿了，很多天不能穿鞋。冬天，恶警还专门开窗开门冻我，阴冷的寒风钻心刺骨，身体时不时的抽搐。恶警终究是做贼心虚，不敢见光，只敢晚上残害折磨我，白天会把窗门用帘拉上隐蔽起来。可见邪恶对大法弟子的酷刑是不敢见光的。吊床期间，大小便就在床上躺着便，我绝食，邪恶就用筷子牙刷扒开嘴强灌，每顿饭只给两勺，为了不让大小便，根本不给水。我每天都在想师父，心中默默背法， 师父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四年的非法关押，邪恶不停歇地骚扰我家人，从精神和经济上对家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从前门庭若市，家里来人络绎不绝，而后谁都不敢和我家人接触，生怕有一点沾染。2006年我回来后，看书学法，常和同修一起做助师正法的事。有几个小同修身体轻巧灵活，能上树，上特别高的水泥杆子，我们就把横幅挂到最高处，邪恶够都够不到，还会在最高处写真相标语，挂小广播，每天晚上分头骑自行车到附近村庄发真相资料，沾不干胶资料，一发就半宿。年轻的去远一点，老同修就在附近近一点的村庄，每个同修都严格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几年环境好些，就面对面讲，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环境开创得非常好。每年中国新年给家家户户送真相日历和福字，几乎都能接受，内心都认可大法，都没有恶意，很多人非常感激。多年的整体助师正法中，有新学员跟着学法练功的，有停滞不前的同修都回来的，开始勇猛精进了。这些年一直忙于救度众生，我学法少了，影响了自身修炼。为此，我与同修开始昼夜精进学法，七天七宿通读转法轮，五套功法一天一遍，整点发正念，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周下来，终于把在狱中被邪恶迫害多年的伤腿恢复，邪灵被大法铲除掉，我可以正常走路了。我现在能正念正行，欢快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在法正人间到来之前，我没有忘记叫醒身边亲人，修炼路上不留下遗憾。最后，叩谢恩师慈悲苦度，我一定做好三件事，紧随恩师圆满回家。个人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题目是《生命在被法中升华》，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12月1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至今已经17年了。这一路走来常常是磕磕绊绊的，直到今年开始稳定被法后，我觉得有比较大的突破，所以想要把这段经历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得法。2003年的秋天，我在南部一所大学读研究所，正在写论文。一天，我接到一通来自北部的电话，是前几年认识的一位台大学姐打来的，她关心我的近况，随即告诉我她在练法轮功，练了之后身体变得非常好，希望我能知道。这让我感到很好奇， 因为知道他是读医学的，学医的人怎么会去练气功呢？我马上就上网去找寻法轮功的资料，当时上了法轮大法在台湾的网站。当看到转法轮时，我立刻就被震慑住了。我深深地相信真善忍就是宇宙的特性，而师尊经文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让我身体内的细胞产生震动。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书。当时我的论文探讨的是关于科学哲学的议题，就是我想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而当对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有一些了解后，我心里产生了许多疑问，最大的疑问是觉得这套看似公正客观的逻辑思考方式为什么没有办法给人类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反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还越来越多。当然在大法中师父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但是初得法的我虽然有一颗坚定想要修炼的心，可是对于自己的许多执着心却是看不清楚的。有的时候是看到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去，因此喜得大法的心是雀跃的，但是对于自己的执着心迟迟难去却是苦恼的。第二部分，执着心难去。这一路走来，自己看得比较清楚的至少有两种执着心，一种是显示自己、证实自己的心，一种则是色欲心。从小到大，自己因资质条件在某些方面容易受到赞美，这让自己很容易产生一种自满的心，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也因此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想要去表现自己。修炼之后，虽然比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执着心，但总是很难去掉。常常明白的一面是知道的，但是一碰到具体事情时就把握不好了。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的，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的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而色欲心好像也是根深蒂固，由于从小到大看了太多不好的东西，使我的思想中时不时的就会反出色欲方面的念头。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得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由于色欲心迟迟没去，这也影响了我在做一些证实法的工作时很容易受到干扰，时间久了就麻木了，也不太把它当回事儿了。每次犯错后虽然感到懊悔，却还是一错再错。第三部分，突破。在今年一次大组学法交流中，听到一位老年同修谈到了他们地区背法的情况。他说他们地区很多老年同修都在背法，而且在集体学法时一人背一段，这让我觉得很惊奇。过去我一直觉得背法并不容易，而且好像也很少同修在背法，可是听到这么多老年同修都能把法背下来，我才知道很多同修都是很精进的，我也升起了要努力背法的念头。交流中同修也谈到了不分男女老幼，其实人人都能背法，因为他认为背法不是我们人表面这一部分在背，而是我们身体的微观那部分在背，也就是我们明白的那一面在背。这提醒了我， 不要被自己的观念障碍住。也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穷》中说过，人体之穷奥，非人之其表面易学之妙。我认识到了人体的能力可能是无穷的，只是我们常常都被人的观念局限住了。我们不能用常人那种背书的想法来看待背法。第四部分，放下急心，静心背法。其实从得法以来，每次听到同修关于背法的交流，都会触动自己想要背法的心，但每次总是背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在背法过程中很容易思想会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一段法老是背不下来，最后就是自己灰心丧志地放弃了背法的念头。而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之后，随着对背法的坚持，我渐渐地能意识到是哪些观念与执着心在干扰着我背法。其中一个干扰我背法的观念就是，我发现我是为了背法而背法，而不是为了学法而背法。这二者的差别在于，当我是为了背法而背法时，我就会希望赶快把这段法背下来，这时常常就会有一颗急躁的心，而让自己的心反倒静不下来。但是当我的念头是想要透过背法来深入的学法或同化法时，我就不会因为一句法或一段法迟迟背不下来而心急或气馁，而是把心用在同化这句法上。当能放下着急要把法背起来的执着心，能静下心来背法时，我感到背法是很愉快的。在背法的过程中，当心能静下来时，以前学过的法会变得清晰起来，所以常常在背这一句法时，下一句法或下几句法也会浮现在脑海中，因为其实已经学过很多遍了，只是我们那颗急躁的心使法显现不出来。第五部分，背法能破除观念与执着。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很多人学法是不够的，你们学法不够的原因不是你们没学法，不是你们学的少，是你们抱着常人的观念在学，在挑那个符合你心理要求，你就觉得好，你就挑着看那篇，你觉得好像不符合你的要求，与你无关，甚至于是不符合你的观念，你就不去看，挑着看，那你永远都修炼不上来。以前在学法时，发现自己确实就像师父说的，常常会有某一些法自己比较喜欢学，而某一些法就比较不那么看重。在背法的过程中，因为是一句一句的背，每一句法都更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就感受到每一句法的法力都是无边的，也常常在背法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思想更加开阔，心性在不断的升华，同化法的感受真的是非常美妙的。第六部分，记住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在坚持背法后，我发觉以前很难去的这些执着心确实在不断的变淡，不论是在常人的工作中或正实法的项目中，都更能够记得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更能够怀着一颗慈悲心去看待一切。比如我常人的工作是担任业务工作，我和公司另一位资深的同事各自负责不同的业务区域。去年原本属于同事的一个区域因为业务量一直开发不出来，老板就把那个地区交给我去负责。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那个地区的业务渐渐开发出来了，但最近老板告诉我，同事希望把这个地区归还给他去经营。我知道后心里很平静，马上就接受老板的请求，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损失了而感到不平。 而在色欲心方面也发现自己在不断的看淡，这种看淡不是强为，不再像过去那样觉得它很强大，而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去排斥它，而是随着不断的同化法，心性境界提高后，自然的就看淡了。感觉那些另外空间的色魔已经越来越不能干扰我。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在大法中修炼后那种升华的美好。第七部分，结语。在这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有的时候觉得修炼很难，难在很多执着心都很难去掉，但有时候又觉得修炼其实并不难，因为师父已经把法留给我们，只要能够坚定地学好法，守住这部法去修，生命就会不断地升华，执着心也会不断地去掉，一切观、一切难的表现就只是修炼过程中帮助我们提高的助力而已。最后，以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个人层次有限，以上交流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仇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